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24号同 G7 领袖视像会议，商讨阿富汗情势。反塔利班领袖盼与塔利班和谈，但准备应战。沙利文指 ISIS 在喀布尔构成威胁，美严肃对待。美官员说，贺锦丽将会深化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伙伴关系。延纳西州破纪录暴雨让洪灾，至少22死50人失踪。 Delta 难前，英国以色列要开始测全民抗体。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英国首相约翰逊在24号召集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导人共同商讨阿富汗危机。英国首相官邸证实，约翰逊希望能够说服美国总统拜登给美军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逗留到8月31号之后。早前拜登在22号表示，他仍然计划在8月31号前完成阿富汗撤军，若果有必要将会延长限期。拜登就阿富汗撤军发表谈话的时候说，希望我们不需要延期。不过拜登另外指出，如果是外国领导人要求他延期，我们会评估我们能够怎做。拜登表示，美军扩大喀布尔机场周围的警戒范围，那是他们加快撤离美国公民、弱势阿富汗人和美国盟友民众的方法之一。他说，美国持续关注伊斯兰国库罗山省、ISIS-K 等极端组织在阿富汗发动恐怖攻击的可能，但是没必继续加快撤离。白宫发言人普萨基22号发表声明说，总统拜登将会在24号和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召开视像会议，磋商目前阿富汗形势，包括给予阿富汗难民人道援助等。反塔利班领袖小马树德22号说，盼望和塔利班和谈，不过他的部队已经准备应战。小马树德在他的根据地庞吉下河谷接受路透社电话访问的时候表示，我们希望塔利班了解和谈是唯一的出路，我们不希望爆发战争。小马树德在庞吉下河谷收编政府军和特种部队的残余，还有当地的民兵。不过他另外表示，若果目前部署在庞吉下河谷外的塔利班部队意图发动攻击，效忠他的支持者已经准备应战。小马树德表示，他不会将目前由他掌控的地区拱手交给塔利班。小马树德说，如果塔利班拒绝和谈，这样战争将会无法避免，呼吁筹组包括塔利班等派系在内的政府共同治理阿富汗。他说，反对塔利班的政府军已经在多省集结，并且聚集在他的根据地庞吉下河谷。小马树德是阿富汗最知名的反塔利班战士马树德的仔。马树德在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两日被阿尔盖达组织暗杀身亡。针对伊斯兰国 ISIS 恐怖组织对阿富汗喀布尔机场构成的攻击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日在 CNN 节目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是我们最优先考虑要阻止或者破坏的事，只要我们在那里，我们将会尽一切努力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绝对严肃对待这件事。当被问到来自伊斯兰国的袭击威胁有几真实的时候，沙利文说，那是真实的、严重的、持久的。美国会动用武器库中的一切工具来对付这种威胁。据美联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星期六表示， ISIS 恐怖组织对在阿富汗的美国人所构成的潜在威胁正在迫使美军改变疏散方法。这位官员说，美军将会向一小群美国人和其他平民发出具体指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包括转移到一定地点，由军方将他们集合起来。这些变动发生之际，美国大使馆上星期六发表了新的安全警告，告诉公民知，在没有美国政府代表的个别指示下，不要前往喀布尔机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22号抵达新加坡，展开上任之后的首次亚洲访问行程。 贺锦丽预定23号展开访问行程，包括同新加坡总统哈马利通电话，同总理李显龙举行会谈，并且将会造访樟宜海军基地，登上此刻正在访问新加坡的美国舰艇杜尔沙号发表讲话。贺锦丽结束访问新加坡之后，将会转往越南，成为历来首位造访越南的美国副总统。预料贺锦丽在会见越南高层的时候，将会推动美越关系由综合伙伴升级到战略伙伴。贺锦丽还将会为美国疾病控制暨预防中心在越南开设东南亚区域办公室。陪同贺锦丽出访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副总统今次访问将会将重点放在三个重要领域，我们称之为三脚凳，经济伙伴和全球健康。他将会讲到处理气候变化威胁，重申我们国家的价值和对已经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劳工权利和人权的承诺。副总统将会在今次访问中表明，我们对这些地区的确拥有一个永久的承诺。美国南部田纳西州部分地区落了破纪录的大豪雨，引发毁灭性水灾。有关当局22号表示，至少22人死亡，50人下落不明，并且警告死亡人数将会继续攀升。据路透社消息说，若干地区21号下午和晚上下降高达430毫米的惊人雨量，引发大规模水灾。位于纳希利维尔以西大约88公里的维弗里镇灾情尤为严重，数以百计的房屋已经无法住人。维弗里镇镇长弗瑞泽向田纳西人报表示，罹难者包括婴儿和长者。华盛顿邮报报道，一对年仅7个月大的双胞胎由父母怀中被洪水冲走，不幸丧命。洪水将大树连根拔起，重创房屋，重创房屋、乡间道路、公路和桥梁都被洪水冲毁，大规模停电影响了数以千计居民。在社群媒体的相片显示，一排房屋几乎淹没在褐色的泥水之中，车辆翻侧或者堆搭在一起，路上布满泥土和瓦砾，还有一个画面显示有人坐在屋顶等待救援。以色列以傲人的疫苗覆盖率成为全球抗疫优等生，截至22号，接近63%的人口已经完整注射疫苗，但是近期平均每日通报7500宗确诊病例，较2个星期前倍增。当局周末开始为民众接种第三剂疫苗。现在一些疫苗接种速度最快的国家，为了了解感染之后产生多少自然保护力，以及疫苗对新变种的有效性，准备对全民进行大规模抗体测试。英国将会首次向英国公众广泛提供抗体测试，每日将会为几千名成年人提供测试。以色列亦都将会对12岁以下无法打疫苗的过100万儿童进行抗体测试，为开学之后拟定新的防疫计划。新冠肺炎 Delta 变种病毒肆虐全球，多国陆续出现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士感染。英国有研究发现，完成接种辉瑞和阿斯利康之后3个月内，对 Delta 变种的效用会大减。研究人员指，接种完成仍然存在潜染风险，意味难以达成群体免疫。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热带风暴亨利星期日在美国罗德岛州海岸登陆之后，正是继续向北移动。拜登总统当日下午宣布，他已批准宣布罗德岛州、康涅狄格州和纽约州进入紧急状态。联邦政府已批准好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拜登在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数千名来自美国联邦机构和加拿大的救援人员正是前往美国东北部地区救援的路上。他们将清理倒下的树木，帮助当地公用事业部门修复受损的线路，并尽快恢复服务。拜登表示，他已批准宣布上述3州进入紧急状态，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亦准备好在必要时向受到影响的地区提供援救。拜登警告说，风暴仍有可能会引发洪灾，并提醒受影响的居民为未来几日可能出现更多损失而做好准备。 他还指出，尽管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习惯于应对某些恶劣天气，但这一场风暴仍有可能在整个地区造成广泛的后果，发生严重的洪水和停电，可能会影响到数十万人。前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拜登从阿富汗溃不成军地撤退，极大损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现在白宫应该立即通过对中共强硬告知对手国，你们无法挑战美国而不付出巨大的代价。他认为这样才能够重振美国的国际信誉，并对盟国证实美国仍是值得信任的盟友和伙伴。冯贝奥在采访中批评拜登政府在这一次从阿富汗撤军中犯下了下列的失误。首先，关闭美国在阿富汗主要空军基地和枢纽。其次是在平民撤出前撤出武器。再其次，在撤军时未同盟友商量，以确保撤军行动是协调运作。最后亦是最重要的，未证实地面的情况足以实施此撤军行动。冯贝奥解释说，在阿富汗问题上，川普政府当时有两大任务，首先撤出美军，然后是防止美国再次遭受来自阿富汗的袭击。因此，虽然川普政府在2020年2月就和塔利班签署了撤军协议，但是川普政府一直没有撤军，原因就是发现当地地面环境的情况不适于撤军。据福布斯新闻消息指出，美国海军陆战队正是组建一支由 F-35C 隐身战机组成的小型部队，以深入西太平洋执行打击任务，针对目标是中共当局。五个大楼正在南海和菲律宾海区域寻找新的作战方式，在该海域美国和盟军的空军基地很少且相距甚远，飞行行动面临中共袭击的威胁。海军陆战队计划通过延伸 F-35C 战机飞行距离来克服这一个限制，飞行员亦正是训练以通过敌方防空系统执行作战任务，向敌军投掷名为联合防区外武器的滑翔炸弹，并预期能在战斗后返回。马克迪翁是海军陆战队314战斗机攻击中队的一名少校，他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批接受远程隐身打击训练的飞行员之一。他表示，通过 F-35C， 我们证明了我们可以进行远程作战，并且仍可携带更大的弹头，包括联合防区外武器滑翔炸弹以及更深度的打击能力。据加拿大移民部长星期日表示，考虑到当前的后勤阻碍和加拿大在阿富汗缺乏军事存在，加拿大目前在阿富汗的疏散工作至今为止总共营救了超过1000名难民，而加拿大要接收超过20000名阿富汗人的承诺正面临挑战。加拿大移民部长门迪奇洛星期日在接受 Global News 节目采访时，被问及是否担心在美国结束疏散工作时，该国会无法将承诺的所有人带回家。门迪奇洛说，加拿大人上一次在阿富汗进行军事行动是在10年前，而我们最后一名武装部队成员在7年前离开，因此为了能够在短短几周内恢复地面军事存在，和我们的联军建立空中桥梁，尽快飞行简直是不太可能。而加拿大承诺要安置21000名阿富汗难民，但过程缓慢。上个礼拜，包括移民部在内的政府官员在处理加拿大疏散和难民安置程序方面亦受到了严厉批评。加勒比海国家海地遭受 7.2 级毁灭性地震已经过去一个礼拜，截至过去的周末，死亡人数上升至2189人，仍有300多人失踪。由于物资运输不畅，灾情最严重的偏远贫困地区依然没有得到充分援助，社会紧张局势加剧，悲痛的村民们开始埋葬遇难的亲人，一位村民莫林在地震中失去了母亲在内的四位家人。他表示，依靠上帝给予他的力量，他没有在悲伤中倒下。另一方面，由于救援物资运输不畅，一些人在等待中开始愤怒， 南部几个城镇的居民袭击了救援卡车。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海地负责人霍洛拉特担忧，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可能会扰乱救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推特上说，美国海军阿灵顿号两栖运输船奥纳正前往海地，运载直升机、一个外科小组和一艘登陆艇，以协助救援工作。因为加勒比海地区的飓风季节一直持续到11月底，海地总理亨利警告居民，除了应对地震灾害，还要为更多的风暴袭击做好准备。受中共当局管控的影响，中国 A 股、港股以及美股中概股近来持续呈现跌势。根据媒体统计，中国明星企业的总市值从今年高位以来蒸发约20万亿人民币。中国基金部22号指出， A 股的茅台、恒瑞、港美股的腾讯、阿里巴巴今年以来动辄 40%、50% 的暴跌，而随着这些核心资产起来的基金回撤亦动辄 30%。 据统计， A 股、港股、美股中概股各类消费、医药、互联网核心资产今年高位以来市值蒸发约20万亿，其中腾讯高位下跌 45%， 市值蒸发 2.79 万亿人民币，阿里巴巴高位下跌 42.41%， 市值蒸发 2.11 万亿人民币。去年中共当局开启了前所未有的针对互联网企业的反垄断调查。当年11月当局宣布对阿里巴巴进行反垄断调查。今年4月阿里巴巴被处以创纪录的182亿元人民币罚款。该集团被罚之后，中共频繁对互联网企业开罚单、警告、约谈，已令市场预见了更多危机。